开书《功夫咏春》。这个咏春拳呢，它主要讲的是制止侵袭，防身之处，防卫之术，讲的是这个，基本上是以中线为理论为基础，以南拳套路为借鉴，这么一种功夫。当然这咏春的传说很多，有说少林寺俗家弟子杨二跟他女儿传下来的电影是这么说的，还有说是福建南少林五眉大师，原名叫朱红梅，他是明朝的后裔，后来逃到了少林寺，他创建的。也有人说是咏春看鸡鹤之斗来灵气，然后呢研究了这么一种拳。还有说是梁战教一个徒弟在红船上，就是唱戏的那种船上，叫张武，叫摊手张武，这人一只手，说他把咏春传得很好。您甭管怎么说，版本很多，不一定谁的准，都是演绎，我这个也是演绎，您自当听一笑话。但是咏春最著名的当是叶问了，叶问他徒弟最有名的是李小龙，国际巨星。咏春现在呢在全国也非常流行，大家都学这个打桩啊，这些手势啊都特别好，对自己强身健体也特别好。所以呢为了这个事儿，虽说我们是演绎，我们是认真的，我是三下佛山在智慧广场咏春拳馆的总馆在那儿采访了，其他的拳馆我也去了，老百姓这儿也问了很多，所以有这段书叫功夫咏春。这是我三徒弟李锦，锦州的李锦帮我起这么一名，原先我想叫什么呢，咏春咏春，后来他说师傅叫这好，我就叫这名了，咱们开书吧。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乱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的田地后人收，说什么陇正胡斗。在这明末清初，祖国大地是一片混乱，刀兵四起，各路英雄是纷纷起义，南北东西中到处在刮风。刮什么风？刮推翻大明之风，大明的江山摇摇欲坠啊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内有李自成闯王农民起义，当时特别受到百姓的欢迎。外患也有啊，一些个部落，一些个少数民族也要攻打中原，所以呢，这大明的江山眼看着就要完了，官员们无官不贪，老百姓可遭了罪了。南方是赤地千里，挥汗无收，老绕者滚入了沟渠，少壮的却挺身走险呐。各地的英雄纷纷起义，有点能耐的、胆儿大一点的少壮派，也就都当了起义军了。他不光是闯王啊，四处起义的很多很多呀，都在这儿要推翻明朝。你说这大明国朝他好得了好不了啊？所以他是摇摇欲坠。在那个时候的苛捐杂税也是太多了， 压得这老百姓实在是喘不过来气了，太过了。人说自古未闻时有税，耳听没听过，眼见没见过，就是你拉屎还能上税吗？但现今也就剩屁无捐了，放屁还没要你税呢，拉屎都要了，到这种程度了。所以啊，这老百姓怨声载道。咱们这段书是从成都开书，说的这是成都发生的这么几件事儿。成都是天府之国呀，成都成都，有事到成都，都城嘛，谁到成都办事都能成，成都都城多好啊，是一个好地方。另外这个有诸葛亮那庙，还有这个苏东坡，是不是 啊还有很多的名人，像什么李冰治水啊，都江堰呐，还有道教的圣地青城山，乐山大佛在那边，峨眉山，这都是成都附近的。说峨眉山上金顶峨眉，那里头净高人呢，说那里头有很多的武术家，本身峨眉山武术家就很多。再说了，这成都这块啊，学武术的人比比皆是，都会两招。在当时那个武术在成都就跟现在练瑜伽差不多，为了强身啊健体啊，都练练瑜伽。您到哪个城市他没有瑜伽馆呢？都有瑜伽馆。所以啊，现在这瑜伽很多，当时练武的人也很多。为了让小孩强身健体，保护自己，世道太乱呢，所以说都让孩子练武术。其中呢有两个人，一个叫方清良，成都人，一个叫萧大勇，也是成都人。这小哥俩呀就在成都宽窄巷，现在叫宽窄巷，宽窄巷傍边，哎，窄巷那边住。两个人呢发小就好，两个人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，七八岁的时候外边要打仗，谁欺负了萧大勇，大哥方清良就上了，认可输了，认可被人打了，也不能不保护自个儿的兄弟。其实呢俩人就差了一岁，就一岁，没差那么多。但是方清良特别的有这个大哥的样，上学也好，念私塾，两个人呢都念私塾。方清良呢要比这个萧大勇学的好得多，他喜欢学这东西，甚至于说呀连武术在这个都比这萧大勇强，比萧大勇强的很多的很多。所以这萧大勇呢也佩服，佩服着自己这哥哥。这一年两个人都到了17岁，17岁这一年已经成了大孩子了，赶上可考。你说这眼看就要黄了，这国家都要没了，还考什么？那也得考，考去吧。两个人也想啊，这科考从乡试开始吧，从乡试开始看看自己的水平有一个正确的评价。所以两个人呢就去考试了，方清良带着萧大勇两个人奔考场了，也就是给自己一个评价，到底学的怎么样。萧大勇说，哥，我就是陪你去，这话就不用说了，哥你是我哥呀，那你说咱哥俩我还不了解你吗？ 这些年来我学的全都就饭吃了，一点没记住，什么这个文章那个文章，这个诗那个诗，我哪懂啊。反正啊，你说把字儿拿来吧，咱们认识，我认识他，他认不认识我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要说让我跟那儿做点文章，写点字儿，什么书法呀，这个笔锋那个笔法呀，什么这个楷书啊，我这都不会，我就是陪你。谁让咱们哥俩好了呢？我要不去，我娘生气，我爹也生气，就说我没你有出息，所以我必须得有出息，我要比你有出息，我比你出息大。对对对，你比我出息大，兄弟行不行？小哥俩嘛，特别好。到现在为止，你看打小在一起，这都小二十了，都十七了，不小二十的人了吗？没吵过架，在他们哥俩面前是没有吵过架。他们跟别人可吵架，吵架也都是这方清凉帮着自己的弟弟。虽说两个人也不是什么盟兄弟、把兄弟、磕头的，这都不是，就是好。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啊，两人处得好，看对方就比较欣赏啊，互相欣赏。说实话，这方清凉也非常欣赏自个儿兄弟大勇，大勇这武术也是不错，身体要比自己也强。我这儿呢，努力的学习，他是努力的练功，尤其是软功。你说弯个腰啊，把腿啊，拿把抄天凳啊，搁在脑袋上，这都行。要不说他这武术不白练呢，他练这武术改吧改吧，学杂技都行，都能啊，有碗饭吃。说实话，就这个真没饭了，没饭门呢，出外头打把式卖艺呀，都能赚俩钱儿，你不服行吗？说什么东西都不是白学的，学了都有用。所以这哥俩呢，一文一武，他还能互补。小哥俩这感情又好，两个人打小又玩到大，互相比较了解，甚至于说谁想什么对方都知道都明白。所以啊，两个人所有的事儿都一起去做，甭管他是好事儿还是坏事，两个人都做。打仗去，俩人一起去，是吧？那俩人哥俩嘛，比亲哥俩还亲。好事也是泡妞，这有一小女孩长得不错，哥俩先说好了，她要是看上谁咱就不上，对不对？她看不上那个下去，看上谁谁上。那这多和气啊，娶媳妇都能达到这样，女方喜欢谁谁往上上，女方不喜欢你就别往上上，就这个。你说他能打起来吗？这口俩感情这么好，两个人到这考试，考试就比较简单了。那考好好次的，你就等着发榜吧。到发榜前你就知道你考的怎么样了。没发榜之前你也不知道，你也不能问考官去，我那卷子答的怎么样啊？行倒是不行啊，您给一准话，一嘴巴子给你呼走。给什么准话？你得人家批完了，看你扣不扣题。哎，你这学习水平怎么样？十年寒窗之苦就等这个呢。两个人考完了试，吃点饭吧。哎，来了一个小吃店，到了小吃店，小哥俩吃点饭，要一个东坡肉，挺好吃的东坡肉啊，要一陈麻婆豆腐，那好吃，陈麻婆豆腐正宗的，四川人能吃辣的，但是呢，成都这种辣以麻为主，不以辣为主，它不像重庆，重庆那会儿啊，它是以辣为主，真辣。所以啊，到四川吃火锅，大家都知道，四川本地人也知道，重庆的火锅 跟成都火锅它不是一味儿。你到这个成都，你能看见重庆火锅，外地去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还有重庆火锅？你就四川火锅就完了呗，都是辣的，不一样，还差得很远呢。你别看就差这么远，但它不一样，做法也不一样，吃法也不一样，所以它的美食结构它都不一样。两个人这陈麻婆豆腐当时成都的了，这儿特好，这个东坡肉也是这儿的，这儿一吃没喝酒，小孩喝什么酒，来两碗白饭不够，又加了一碗，哎，三碗白饭俩人吃挺好的，这都是家长给带了钱了，就怕是回来的时候啊饿着，你们自个儿啊吃点什么。说两个人的家庭并不是说很有钱，但是也不是十分太穷的那种，两人的父亲呢都能做点事儿，都能干点事儿，哎，跑跑旅游啊，这事那事，反正都能划了俩钱儿。月间挣这俩钱儿呢，吃吃喝喝家里头能够，不说是挺富有的，但是呢能吃饱能喝饱，能达到这种水平，也没到小康呢。到了小康就衣食无忧了，没达到这种水平，只不过呢是比那穷的强一点，照那富的呢差那么一点，但是两个家庭过得都非常好，夫妻恩爱，疼儿子，俩家没有一个再有孩子的，都要一个儿子再不要了。为什么呢？养不起呀。都说养七个孩子八个孩子怎么养啊，你哥什么养啊，一个孩子的爱你都给他了，两口子爱都给他，你再来一个就得分一半，再来第三个呢，不现在有说的吗，老大是看书养，老二是当猪养，真是不假呀，头一胎都得看书，什么叶酸好，什么营养好，怎么吃能给他补上，这当爹娘，那老二就没这水平了，都生过一个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带着拉拉就给养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二胎政策这儿一放开啊，要二胎的不到30%，这小年轻的都想开了，您让他要二胎吧，他说什么也不让，不行，老公咱不能要，要完了把这爱分俩人，这多不好啊，再说咱们现在供车供房压力多大呀，能养起吗，给什么样的奶粉吃啊，国外代购那个多贵啊，一月奶粉就得7000-8000的，咱养不了，所以他都算了这么一笔账。这两家呢，无论是方家萧家，确实也都是不再要孩子了，就要这一个，把这一个养好了也就不错了，所以这俩孩子也吃香，俩孩子吃完了饭回家吧，回走吧，你别回去晚了，家里老人惦记着，这多不好啊，两个人就往家走。原本呢这方清凉呢挺高兴的，自认为自己考得不错，哎，从考场出来之后呢拿脑袋寻思寻思，过过数，跟正确答案对比一下，感觉自己答的都挺对，然后自个儿这文章写的也好，还算是不错。当然兄弟萧大勇这会儿不行，大勇这会儿干脆就不行，他都不提这事儿，不是展了卷的地方多呀，就是忘字儿的多，哎呦，提笔忘字儿，净写错字儿，写错字儿啊，他们一划那就属于展卷了，那就不行啊，你写毛笔字不能展卷呢，就是你那卷子上你不能有墨汁啊，有了墨汁那就不行了，那肯定是不行。 所以他这儿就不行，他也不说也不言语，低着头往回走。而两个人呢也快到家门口了，也看见了怎么出事儿了。一看家门口围了很多人呐，烈火高飘，是黑烟滚滚呐，家里头着火了。他们两家这挨着邻居吗？远亲不跟近邻呢，为什么能处这么好啊？两个人又挨着家，岁数差不多，就差一岁，又是邻居，所以处得好啊。想玩也在一起玩，想吃也在一起吃，不管谁家做好的得先紧这俩孩子吃啊。那你说他们俩这关系能不好吗？可是两个人到家门口一看，嚯，这大火着得正凶正猛啊，旁边人救火的人很多，消防队也来了。那时候有消防队？有啊，老式消防队嘛，马车的，这什么时候都得有消防队马车子，然后压那水枪，两个人这儿刷刷压，呲呲的呛得大家消防队也像这样。对啊，没有防毒面具，那时候老式消防队能有防毒面具吗？所以这些人都知道救火太大了，这火救不灭呀，眼看着烧啊。俩孩子想往里冲，被旁边这些人给拽住，那能行吗？你进去就死定了，你千万别进去，进去干嘛呀你啊。这死活就没让他们往火海里边冲，可俩孩子喊爹娘还在里边呢，让我们进去。进不去呀，旁边有官差，不能进，进去你们也死了。是啊，那不说火把你烧死了，呛也把你呛死了，熏也把你熏死了，你不能把你们两条小命再给搭上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不能有次生的灾害呀、啊！那越来越多越来越重，这能行吗？等着吧。这火呀整个着了是一天一宿，最后自己这家就变成了瓦砾之场，什么都没了。辨别辨别啊，这道口在哪儿，查查还能查到自己家门这儿，家里头什么都没了，能查到门这儿，门早就没了，哪儿来的门呢？两个人到家门口这儿喊爹喊娘，喊爹爹不应，喊娘娘不语啊，都没了。两方面的老人都死了，都烧死了，太惨了。这就是天灾呀、啊，灭顶之灾呀、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说哭吧，想不起来哭，想不起来，摇哪儿翻，手都烫坏了，他有余火呀，翻什么翻爹翻娘啊，哪儿翻去？家里头一件家具没剩啊，就剩俩大山呢、啊，山墙还隔着呢。别的都没了，院墙都没了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了，一切一切都没有了。翻了半天，俩孩子也没翻着自己老人的尸骨啊，没有啊，都烧成骨头渣子，顺着火都走了。翻了半天也没翻着，两个人坐在地下定定心神，爹啊娘啊，哭上了。这会儿想起哭了，巧的是他们俩去考试，如果说他们俩不去考试，他们俩肯定不能跟外头这玩啊，在家里看书啊学习啊，这家长他就会看着你，那这场意外就把他们俩也得给带上，他们俩也活不了，也得死在当场了。所以他们俩是捡了一条命，这怎么说都是捡了这条命。
两人放声嚎啕。他这声再大也没用，这一趟房都在哭，有的还没有哭的呢，全家都闷里了，一人没剩。你这怎么办？从晌午哭，一直哭到了晚上。晚上醒来，饭也没吃，继续哭吧。这就叫天塌了。怎么办？什么办法没有啊？一丁点办法没有。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啊。孩子现在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你说他大吗？17岁不算成年呢，怎么着也得18岁以后吧，所以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你要是再小点，别人家把你领养喽。谁家没儿子，谁家没孩子，把你们俩给领养走，这多好啊，是不是啊？可是呢，你这岁数了，谁养你啊？把你养差不多了，你也成了白眼狼了。怎么说呢？你娶了媳妇儿，不就得忘了我们吗？三年两年还得给你娶媳妇儿，这得多费钱呢。你说这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这俩孩子怎么办？他们两个倒没想这么多，没想自己今后怎么办，没人管怎么办，这都没想，只是想爹娘没了。两个人真完了。那你这儿干哭也没用啊，哭有用吗？可是你不哭又能干什么呢？你又能做点什么呢？什么都做不了了。还得说萧大勇，萧大勇这回成大孩子了，看哥哥哭得太惨了，平时里呢都是这梁，他叫阿梁，阿梁来照顾他，方清梁嘛，阿梁。大勇呢，阿勇不是不想照顾哥，老心疼哥，也不让哥再照顾。这回大勇说话了，哥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啊，都死了，我们俩还活着，存在是价值，我们还活在人间，这就是价值。阎王注定了咱的爹妈三更死，什么人敢留他到五更啊？人死如灯灭，死了死了，我们振作精神吧，想想我们晚上到哪儿住，上哪儿吃，我们应该怎么办。阿良方清良这才说，弟弟啊，你竟说那废话，我要知道我才怪呢。哥，我有招。接着他说出一段话来，吓得阿良瑟瑟发抖。